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10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目前美国中期选举投票已经基本结束，根据民调同选举赌盘市场显示，华尔街投资人预期共和党喺美国期中选举获胜，共和党将会赢得众议院选举，甚至有可能拿下参议院控制权。咁样亦都代表美国将会进入分裂政府状态，即系民主党嘅拜登执掌白宫，共和党掌握国会。对此，专家预测这个结果可能缓和民主党的支出和监管措施，但亦都为明年美国可能上演一场提高联邦举债上限的激烈斗争埋下伏笔。另外值得关注的还有，今年国会众议院议长宝座将会由来自加州的两党领袖佩洛西和麦卡锡同台争夺，亦都让这一场选战更有看头。
综合媒体报道，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说，共和党强劲的表现可能会舒缓市场对政府财政支出增加将会加剧通货膨胀的疑虑，同时提高共和党透过债务上限冻结支出的可能性。不过从历史来看，在民主党执政白宫同时有分裂政府的情况下，股市通常表现更好，投资人将部分这样的表现归因于避免出现重大政策变化的政治僵局。不过分裂政府亦可能导致美国在明年关于提高联邦举债上限的紧张情势升温，演变成抗日持久的两党争斗，冲击金融市场。另外根据彭博经济研究指出，如果共和党攞低国会两院，举债上限僵局可能会在经济陷入衰退的时候浮现。除此之外，这次中期选战还有一个热门看点，就是今年国会众议院议长的宝座将会由来自加州的两党领袖佩洛西和麦卡锡同台争夺，亦让外界相当关注。加州向来被看作是民主党的大本营，不过这次众议院的两党领袖都来自加州。联邦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早已信誓旦旦话要夺回众议院的宝座，踢走现任的民主党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除了政党色彩，佩洛西和麦卡锡的选民基础大不相同，而且麦卡锡和前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系密切。2020年竞选的时候，麦卡锡在他的选区比他的民主党对手多拿了 24.2% 的票数。这次中期大选，麦卡锡誓言说，共和党如果赢得众议院，将会推进三件事，就是确保边境安全、削减政府开支，以及对拜登政府展开严格调查。另外，麦卡锡还宣布将会对众议院进行一系列的人事调整，比如恢复被众议院投票撤职的共和党议员马乔里、泰勒、格林的职务，以及罢免佩洛西在众议院的亲信之一的民主党议员埃里克·斯瓦尔韦尔。对此，麦卡锡说，民主党以前对自己人的极端言论视而不见，只是紧盯共和党，所以他将会成为整个众议院的议长，不会只是关注共和党人，亦会关注民主党。截至目前，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已经宣布获胜，但民主党人还未宣布认输。
11月6号至18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届缔约方会议在埃及沙姆沙伊克举行。
据联合国官方公布的信息， COP27 会议将在前一次会议成果基础上，就一系列应对气候紧急情况至关重要的问题采取行动，包括兑现为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提供资金的承诺。据其官网消息，9号是金融日，将会讨论气候金融生态系统的几个层面，包括但不限于创新和混合的金融和金融工具、工具和政策，还将举行部长级财政圆桌会议。资深时事评论人唐靖远说，我个人来看，全球变暖实质上只是一个伪命题， 它亦成为是西方的极左用来劫持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个主要工具。11月11号，拜登将会率领15名高级官员前往参加，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萨曼莎·鲍尔。拜登曾经承诺，到2024年将会用于国际气候努力的资金增加两倍，达到114亿美元。但是3月初，美国国会的支出法案只是批准了10亿。唐政院分析说，拜登对气候问题的重视，一方面是为了符合左派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正确，另一方面他也是想借这个来削弱中共的影响力，亦就是将这个气候大会变成一个再次展现美国领导力的一个外交联络大会。唐政院说，拜登他其实更倾向于与广大的盟友，并且是分了各种层级的不同盟友联合的形势来围堵中共，但这样做必然会牺牲了很多美国的利益，所以未来的美中之争可能会倾向于亦更加的激烈，而且更加的全面。11月8号出席会议的中共特使解振华说，呼吁发达国家尽快兑现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承诺。这次习近平没有亲自参加会议。前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目前全世界碳排放量最差的世界公敌是中国，是受指责的对象。他向本台分析说，更何况这次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这个对中国来讲是几咁情何以堪。中国一直说台湾是他的一个省，事实上台湾的国际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反观中共是国际规范的破坏者，尤其碳排放量这方面，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光环完全被比落去了，所以避开对他不利的场合不出席。唐政院分析说，中共这个头号碳排放大国一向重视在各个国际组织或者是国际议题上的影响力，甚至将气候议题公开的同一带一路捆绑，帮助其实现在地缘影响力的扩张。唐政院说，气候议题实质上是中共借这个为与各国进行政治博弈和政治利益交换的筹码。习近平这次缺席埃及的气候大会，其实凸显中共在经济大幅下滑的背景之下，不得不开始收缩他的大撒钱外交，同时亦从一个侧面讲明了中共对气候问题并不真正关心的态度。
近期关于美国劝乌克兰接受谈判的消息传出之后，泽连斯基8号发表演说，并提出他愿意同俄方谈判的五个条件。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五大先决条件是，俄罗斯必须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尊重联合国宪章，赔偿战争造成的一切损失，惩罚每一个战犯，并且确保不再侵犯乌克兰。而报道认为，这个实际上显示真正进行和谈的前景渺茫，因为双方都认为自己终将获胜。而美欧官员表示，谈判的条款都是乌克兰自行决定的，目前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相持不下，俄罗斯国内动员状况混乱，很多士兵爆料说没有受过训练，没有装备就被强迫上战场。而商业内幕援引俄罗斯媒体报道，一名部署在乌克兰的俄罗斯士兵的家属说，俄军伤亡惨重，亦缺乏武器，而且只能够用手去挖战壕。但俄国国防部则否认军中的情况，并宣称部队没有出现毫无意义的人命和装备损失，反而说该部队过去10日向乌克兰阵地推进了3公里，并且部队的死亡率不到 1%， 只有 7% 受伤，其中多数都已经重返岗位。 但是据俄罗斯独立媒体披露，俄军在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州一支兵营派往前线仅五日就全军覆没，恐怕有超过500人阵亡，全部都是因为动员令被征召的预备役军人。这支兵营由俄罗斯中部沃罗涅日州预备役军人组成，一号作为领土防卫队抵达前线15公里处，午夜部署前线，士兵被要求划战壕，铁铲严重不足，30人一把，只能够用手去划。另外有一段影片在网络疯传，据讲是在战争中阵亡的俄军士兵坟墓，在卢甘斯克路边绵延几公里。而白俄罗斯媒体 NEXTA 日前亦都公布了一段影片，拍摄者在行驶的车上面沿途拍低路边插满十字架的坟墓，有些有俄罗斯的国旗，有些还挂上了死者的相片。部车以缓慢速度前进将近一分钟，坟墓仍然不见尽头。
中共政府推动清零政策，11月9号多地公开声明病例增加，同日包括广州、北京、郑州、重庆、呼和浩特等地机场宣布航班大规模取消。
据界面新闻等媒体报道，按大陆软件航班管家 APP 的数据表示，截至9号早上10点，多地大约5000次航班被叫停。广州白云机场当日有 89% 的航班被取消，总数达到1163次。北京大兴机场有 86% 的航班被取消，总数达到767次。郑州新郑机场几乎停运，航班取消率高达 98%。呼和浩特白塔机场的航班取消率高达 95%。北京首都机场有 75% 的航班被取消，重庆江北机场的航班取消率达到 72%。当局并未公开航班取消的原因，大陆媒体报道只是引用中共卫生健康委员会的通报话，近日广州等地区的疫情数目增长较多。在动态清零政策下，中国各地出现不同的防控措施差异，中央社指出，这一问题导致中国空中交通运量萎缩的情况出现。在二十大以后，中国多地防控措施变得更加严格，而北京对出城的人员实施的弹枪手段更大规模地限制了人员流动，导致空中交通进一步受到冲击。11月8号，《华尔街日报》引用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北京政府考虑逐步退出清零政策，但没有确定的时间表。而现在外界注意到中共舆论口径并没有释放任何关于清零放松的消息，并且还在进一步封锁交通，这个让各界看不到北京减缓清零政策的意图。消息人士指出，在今年之内，北京政府将难以颁布更多放松防疫要求的措施。这节新闻就为你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